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轮到离岸信托啊，中国政府对富豪圈下手；第二个是习近平对军队立铁规矩，但就是不碰张又侠啊；第三个是双汇猪肉残留超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7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第一财经报道，黑龙江市场监管局通报，黑龙江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公司生产的一批猪后秋肉林可霉素残留超标37倍啊。那么这批猪肉流入黑龙江当地的连锁超市，监管部门要求下架并且召回。猪后翘肉在东北俗称猪后臀尖啊，那么经常是拿来做包饺子的馅料。林可霉素是一种兽用的抗生素，那么残留超标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长期摄入可能会损害肠道和肝脏的功能，严重的会引发这个过敏性休克。那么针对检测结果，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公司提出样品真实性异议啊，但是监管部门最终判定样品真实性异议不成立啊。那么双汇最后回应说，林可霉素残留超标源于上游的生猪养殖户违规用药，强调说林可霉素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的这个出厂必检项目。那从整个事件来看，企业肯定你需要检测一下啊，你的检测结果是不是真实性，他把这个责任推到养殖户啊，养殖户当然有责任，但是他作为屠宰企业，你卖肉你肯定有责任啊。那么网友质疑说，连双汇这样的品牌企业的产品都出问题，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啊。那么最近中国的食品连续出问题，先是杨梅泡药水，然后是桃子泡药水啊，现在猪肉在残留在超标啊。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就是个笑话。第二条新闻是微博博主兔斯基大爷5月25号爆料说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沪平案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调查组在徐沪平南京富贵山别墅的地下夹层再查获76件珍贵文物，其中有11件属于故宫南迁文物。那么之前披露有30件文物只是冰山一角。那么这栋别墅价值6000万的别墅，十几年来一直是徐沪平藏匿转移文物的秘密仓库。徐沪平长期操作的非常规流程也逐渐的曝光啊。他在他家搜到的账本显示，从1992年到2024年的资金往来都对应违规调拨和倒卖文物啊，其中有一件宋代汝窑天青釉瓶，交易金额达到3200万，但是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写成了是破损销毁啊。1997年故宫博物院曾经一次性剔除了1259件馆藏文物啊，就由他自己批出来，然后交给他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总店。那么其中很多珍品标注为赝品啊。调查还查出了他徐沪平的儿子徐江江名下有一个叫南京闽球艺术品公司，是徐沪平倒卖文物的主要的中转渠道。调查组在公司这家叫闽球艺术品公司的仓库查获了20多件准备出售的文物，其中3件正好可以对应这个徐沪平别墅里查获的故宫南迁文物的配件啊。徐沪平之所以多年 这个没有人敢动，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父亲是老革命，他的岳父曾经担任过省级领导啊，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啊，官二代啊。那么南京博物院一直有人实名举报徐沪平，但是一直没有用啊。徐沪平起初百般抵赖啊，但是没有用，一查，直到账本、人证、物流记录全部摆上桌面，徐沪平才交代了30多年的文物倒卖过程。他从1992年开始利用职务开始侵吞转卖文物，退休之后更加肆无忌惮。这个富贵山别墅就是他专门打造的私人文物仓库，丧心病狂吧？啊，这是共产党这坚守之道啊！我之前讲，中国的博物馆啊，馆藏文物没有几件是真的啊。这不是乱讲的。第三条新闻，柬中时报报道，柬埔寨贡布省法院5月27号裁定，6名中国籍男子虐待并杀害韩国大学生，朴敏浩罪成，全部判终身监禁。这6人是柬埔寨电查园区的犯罪团伙的成员。22岁的朴敏浩去年7月前往柬埔寨，随后失踪。1月之后，警方在固蚌省补过山区拦下一辆可疑车辆，在车内发现一具男尸，之后确认死者就是朴敏浩。警方调查发现，朴敏浩抵达柬埔寨之后遭犯罪团伙绑架并勒索，事件显示朴敏浩生前遭受严重的虐待，浑身上下都是伤痕啊。那么警方随后展开大规模调查，陆续逮捕了多名中国籍的嫌犯。嫌犯供认，补哥山上一栋别墅是电诈园区电诈窝点，也是非法拘禁和施暴的地点。案件曝光后引发韩国社会震动，也掀起了韩柬外交风波。韩国随后对柬埔寨部分地区发布旅游禁令，实施制裁，并加强对跨国电诈集团的打击。那么这些电诈中心奴役和虐待工人，并诈骗全球受害人几亿美元啊。那么过去几年，东南亚电诈园区的犯罪团伙利用边境地带和监管漏洞，从事诈骗、绑架、非法拘禁，甚至人口贩卖。受害者不仅来自中国，还有韩国、东南亚乃至欧美国家。中国人真的很多在参与这件事情啊。第4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能源部和德国的欧洲能源安全公司5月27号签署了液化天然气的协议。根据协议，加拿大将会在2030年代开始每年向欧洲出口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协议期限20年。这是加拿大第一次大规模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能源部长霍奇森说，加拿大正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德国希望分散能源进口来源啊，减少单一依赖。乌克兰战争之前，德国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主要是天然气啊，天然气管道啊。2022年9月，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和北溪2号先后发生爆炸啊。那么也就是说，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就终止啊，那么德国就急于寻找替代性的能源。当时的德国总理舒尔茨2022年专门访问了加拿大，希望加拿大向德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当时的特鲁多政府认为对德国出口天然气在商业上不合算啊，同时也是加拿大也和加拿大的环保政策存在冲突啊，结果舒尔茨空手而回。那么现在德国终于从卡尼政府手里得到了明确的支持，那背后是加拿大正在推动它的出口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啊。加拿大总理卡尼2025年10月22号公布了联邦预算案时说，加拿大未来10年的目标是把对美国以外的市场出口提高1倍。卡尼去年8月访问德国，他说加拿大是可靠的能源供应方， 那现在卡尼的战略目标正在逐步的落实，他一开始是100万吨，然后扩大到3000万吨，要扩大到3000万吨。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5月17号在渥太华国防工业展上宣布，加拿大将会和瑞典萨博集团展开谈判，采购萨博的全球眼空中预警机。那么过去几十年，加拿大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加拿大从美国采购了几乎所有的核心装备， F-35 战机、 P-8 海上巡逻机等等。加拿大这次是第一次采购瑞典的预警机，反映加拿大正在加强自主战略的这个加强战略自主性，减少对美国军工供应链的依赖。萨博全球眼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新一代空中预警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眼预警机的机身就是加拿大生产。全球眼的机身的平台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这个公务机的平台。所以瑞典主要负责雷达预警系统以及任务系统整合。卡尼总理5月27号说，未来15年全球 33% 的全球眼预警机都会在加拿大生产，那么将会为加拿大创造3000多个就业岗位。那么这项合作不仅仅是军事采购，也是加拿大推动本国高端制造业和航太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正在法国访问的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双方会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挪威同意加入法国推动的前沿核威慑机制，也就是法国版的核保护伞。法国把核保护伞给了挪威，挪威是欧洲北部，法国在欧洲的南部，你看啊。目前法国和英国是欧洲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美国总统川普重新上台之后，不断的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马克龙今年3月提出前沿威慑机制，核前沿威慑机制，让欧洲的盟友更加深入的参与法国的核威慑体系。那么具体的内容包括加强法国和欧洲盟友的战略协调，成立核事务协调小组，让盟友参与法国的核演习，扩大情报共享。法国甚至考虑将核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盟国。那么最早同意参加法国前沿核威慑的国家有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现在挪威加入啊。罗马尼亚预计很快会加入，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也对这个机制持开放态度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成立的和平理事会基金，虽然获得成员国几十亿美元的承诺捐款，但是截止目前基金会账户到账资金是零啊。川普今年1月提出成立和平理事会啊，构想是由加入理事会的国家共同出资推动加沙战后重建和治理。川普当时还说，凡是出资超过10亿美元的国家可以获得基金永久成员资格。欧洲外交官当时就说，这种做法就像将付费进入国际治理俱乐部。川普政府随后向60个国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加入和平理事会。但是到了2月19号，川普在华盛顿主持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当时加入的国家只有9个，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摩洛哥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当时承诺为加沙重建提供70美元的资金，川普本人也说美国将会提供100亿美元。但是从第一次会议到现在过去了3个多月，基金会的账户没有收到任何资金。川普政府前期为推动和平理事投入了大量的美国的外交资源，但 但如今到如今啊，川普不再提这个项目啊，又他口了，又他口了啊。外交人士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损害美国的外交信誉以及美国作为国际领导者的形象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证券时报报道，广州市政府5月26号公布了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个人二手房的具体方案。方案是广州安居集团收购环城高速以内70平米以下总值300万以内的老城区的二手房。那么这些二手房主要用作保障住房和人才公寓，服务新市民和年轻人，同时配套旧城改造项目的居民迁搬迁。那这个项目的政策呢，有一个关键的条件，业主卖掉旧房之后必须在180天之内在广州买新建的商品房，而且卖房所得会直接进入这个银行监管账号，专门用于买新房，你不能自由支配。这个也就是说，政府收购二手房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卖新房。但问题是广州环城高速以内几乎没有300万以下的新房。那也就是说，你要是卖掉旧房，你要补一大笔钱去买新房才能换到新房。那么类似的做法今年上海2月份已经开始试点，那截止目前浦东、徐汇、静安三个区累计收购了523套二手房。那么分析认为，各地政府开始收储二手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楼市啊，给新房市场提供一些刺激。那么广州的二手房收购试点也是为了配套今年4月份出台的广州楼市叫八条政策。但是市场更关心的是这类刺激政策能持续多久啊。那反正呢，你记住，在中国呢，如果炒股票能挣钱，你开户都开不了。如果炒房能挣钱，一定会限购。你现在鼓励你买，或者是开放你开户，说明什么？大家很清楚。你看一下香港，香港开始查你的账号，查你的账号有没有合规啊？说明什么？这就大家很清楚啊。第九条新闻，德国车身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5月27号通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当天进入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中方出动了海空兵力驱离。南部战区说，特鲁伊特号非法闯入了西沙群岛海域，舰载直升机多次进入中国领空，中方采取语音警告、电子干扰等措施，将特鲁伊特号驱离西沙群岛海域。中方指责荷兰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南海稳定，并警告荷兰停止挑衅行为。那么中国和荷兰在南海问题上出现过一次相对罕见的多公开对峙。不过荷兰方面对这次行动早就有公开的说明。荷兰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23号就说，特鲁伊特号正在执行为期5个月、代号叫太平洋射手的印太部署任务，重点是维护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特鲁伊特号的行动符合国际法。那么这起事件反映出南海局势正在进一步的国际化。那么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在6月1号到16号到美国访问。郑丽文先会到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展开访问，然后去美东的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和美国政界人士和智库交流，最后返回美西啊，再回美西见当地侨胞。这是郑丽文4月7号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第一次去美国政界啊，去美国向美国政界说明国民党的立场。路透社说，相比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啊，郑丽文更明显的推动和中国改善关系。郑丽文现在面对的核心问题是 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信任危机。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5月21日说，国民党在关键外交和安全议题上开始采纳甚至模仿中共的立场，忽略了美国、日本等传统盟友的重要作用和利益。古立言强调，郑丽文这次访问美国是一次解释疑虑的机会，尤其需要说明国民党对台湾国防预算问题的立场。郑丽文5月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我这次访美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也不会拖美国下水。另外，美国商报报道，郑丽文5月26日在广播节目中说，侨委会正在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施压侨界，包括要求台湾的侨胞不要帮助郑丽文，不要出席侨宴，也不要协助联系美国政治人物，不要帮忙安排访美行程。对此，台湾侨委会5月27日公开反驳，说郑丽文在造谣，并且要求郑丽文道歉。侨委会说，国民党人士长期沿用威权时代的思维，但民主时代的侨委会不会去党国时代的海工会。侨委会让郑丽文不要再用亲中威权时代的思维任意指控他人。第11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刚果的埃博拉疫情继续扩大，截止5月27日，刚果报告了900多例疑似病例，有105例确诊病例，另外疑似死亡病例达到200例，确诊死亡病例是10例，在所有死亡病例当中，有25%是儿童。乌干达报告了7例确诊病例和1例死亡病例。那随着疫情的跨境散播，各国开始进一步的加强防疫措施。加拿大政府5月27日宣布，即日起禁止刚果、乌干达、南苏丹的居民入境加拿大，为期90天。那么同时，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其他外国旅客，如果近期到过这三个国家，也必须接受21天的隔离。美国上个星期宣布禁止过去21天到过刚果、乌干达、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之后美国又宣布限制扩大到绿卡持有人。另外，约旦、巴林、巴哈马也宣布禁止来自刚果、乌干达、南苏丹的旅客入境。墨西哥和印度在机场加强筛查措施，部分来自疫情地区的旅客需要接受21天隔离观察。不过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表示，由于整体风险仍然比较低，目前没有必要对来自刚果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额外的筛查，因为它是接触感染，它不会飞沫空气传染。第12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数位发展部5月27日公布了4款中国大陆的 APP 治安检测结果，发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就是 B 站、爱奇艺和聊天软件叫BIMO 是什么不知道啊，存在高度的资安风险，资讯安全风险。台湾的用户的个人资料、定位信息和敏感资讯可能被中国国安单位收集。高德地图涉及11项高风险行为，所以它非常危险，高德地图就不要用了啊。它会持续的读取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剪贴本、通讯录、行事录，还有就是健康记录和装置识别码即便你把它的 APP 关闭处于关闭状态，它仍然会持续向外传输数据，并且把信息传递到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台湾数位发展部因此把高德地图列为危害国家通讯资通安全产品，全面禁止政府机关使用。哔哩哔哩、爱奇艺跟 BIMO 这个产品，它会要求存取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敏感权限，比如说读取行事历、读取代办事项、 以及手机储存空间中的系统档案和资料。用户一旦同意，你的个人资料和装置信息就会被持续的搜集，长期存在境外，并且被分析和再利用，甚至可能落入犯罪集团的手里，成为新兴诈骗的一个受害者。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高德地图小心啊。好，我们先讲讲离岸信托。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税务部门正在加大对离岸信托税务清查的力度，目标直指中国超级富豪海外持股和跨境投资的离岸架构。报道指出，江苏、深圳等地的国税局要求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离岸信托持有人申报股息收入、股份出售收益在内的详细财务信息。上海国税局去年年初就要求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持有持有人补报过去两年相关收益情况。其中有一宗案例当中，国税局对离岸投资收益征收20%的税款，并追加罚款。另外一个省则要求投资者披露过去两年从离岸信托获得的收益情况。那么这些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国富豪圈长期存在的财富持有的架构，就是红筹加离岸信托。什么叫红筹结构呢？红筹结构就是通过在境外注册一个离岸公司来控制境内的资产，就叫红筹结构，再用境外的公司名义到香港或者到美国或者到其他的市场上市，股市上市。那么中移动也好，中石油也好，这些大型国企早年都是用这种结构来上市的。那么后来呢，中国的民企到海外上市，从去香港去美国都广泛用这种红筹模式。那离岸信托被视为红筹架构的一个关键工具。那么中国的这些有钱人呢，把上市公司股份啊，比如说我有100%、30%的股份，把这30%股份放到什么呢？放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地设立的离岸信托啊，离岸信托把它放到这离岸信托里面，再通过境外持股的方式持有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份啊。那么一方面，这个操作呢，就是说所有的股份并没有我直接持有，而是在一个离岸信托里面持有，那我通过离岸信托来受益。这就是一个离岸信托加红筹的这种模式，成为这些富豪圈们普遍采取的一个方式啊。那这个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呢可以实现财富传承和资产隔离啊，因为我不直接持有啊，所以资产隔离。那么我到时候我把这些遗产给我的孩子，我只要把他的受益人加进去就好了，就很简单啊，不用交遗产税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跳出中国司法管辖范围啊，因为这个所有的结构都在海外，不在中国境内，中国司法没有管辖权，所以这种模式也常常。所以因为你不在中国司法管辖权，所以中国税务监管也监管不到，所以属于灰色地带。那所有的这些架构都设在境外，中国的税务局就很难穿透识别你这个离岸信托到底谁是受益人，我就不知道，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啊。而且我就算我知道，我也没办法证明，所以税务局就没办法针对中国这富豪的投资收益、分红以及股权出售的所得进行征税啊。所以彭博社指出，中国政府现在不再顾及投资者离开的风险，在没有任何法律准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进行跨境的长臂管辖，直接要求投资者自己申报，你自己报投资收益的情况。那当然中国政府这么干有两个现实的条件。第一个条件， 中国的大部分富豪，中国大部分的富豪都被中国政府边控啊。边控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富豪圈非常普遍啊，你在那个富豪排行榜上有名字的都被边控，不让你随便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中国政府要求你报详情，这些人不敢不报，因为他被边控啊。但只是申报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啊，因为他没办法走啊，这是一个情况啊。第二个情况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利用各种手段都在刺探这些人的财富的情况啊。啊，就像平时这个网格员找个什么理由冲到你家里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人一样啊，他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这些投资者他们的资产状况的大部分情况啊，所以这对投资者来说是很有威慑力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直接要求你报，就这个道理啊。彭博社报道说，随着中国政府监管压力上升，原本准备到香港上市的企业主开始重新评估是否继续使用这个离岸信托和红筹结构。这是中国政府进行长臂管辖的一个海外征税的一个后果之一。当然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原本对自己的处境心存幻想的这些中国富豪，那现在没有选择，只能一走了之。啊，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富裕家庭啊，富裕家庭到非常有钱的一波人，将会出现新一波移民或者出走潮啊。那么，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应该都拿到了其他国家的身份啊，因为他们都有钱啊。那么，中国政府是从2024年开始对中国人在海外的资产收益进行试探性，2024年开始试探性征税，到了去年就全面征收，对中国人在海外的资产收益全面征收所得税。结果是去年中国个人所得税达到创纪录的16200亿的收益啊，所得税交了这么多，16200亿啊，那么同比增长 11.5%。 去年中国经济那么烂，所得税涨了 11.5%。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2023年开始持续下跌，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财政崩溃，财政赤字暴涨，中国政府急需新的财源税源。那么国税局最初呢对谁下手呢？先对国内的超级富豪下手，然后是高净值人群，慢慢就延伸到那些直播带货的网红啊、影视明星这些高收入人群。那么现在审查范围逐渐扩大到富裕家庭和中等收入阶层。彭博社指出，中国证监会今年同步的加强了对红筹企业赴港上市的审查。中国证监会认为，红筹企业这个的模式，它的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关系不透明，所以呢，中国证监会要求申请去香港上市的企业拆掉红筹结构，改做用境内主体，就用你现在的公司直接去香港上市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富豪原来是想通过海外信托的方式来持股啊，那现在这个我估计这个模式行不通了啊，想逃税不逃不了了。那与此同时，中国又开始收紧跨境金融通道啊。过去几年，中国居民大量的通过或者富途证券、老虎证券这些跨境互联网券商，把资金投资到港股、美股等海外资产、海外市场。那这些平台成为中国资金外流的一个重要渠道。2023年中国证监会连续重罚，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重罚了富途跟老虎证券，理由是非法跨境展业啊，要求他们停止接受中国境内新增的客户。那上个星期中国证监会一口气罚了这两家公司20多亿啊。 用意只有一个，就堵住中国居民资金持续流向海境外市场。那你想一下，中国经济房地产低迷啊，市场景气越来越差，人民币汇率风险增加啊，所以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持续上升。金融时报引用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指出，去年中国资金净流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创下新高啊，历史新高。那么今年中国资金外流的情况比去年更严重，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你看一下，中国政府干了一系列的事情，离岸信托、红筹结构、跨境券商、海外资产征税，这一系列的整治措施，实际上连成一条线啊，核心的方向就是加强对境外资产、跨境资本流动、高净值人群海外财富的控制和征税。当然还有一个地方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放过，是什么？就是香港。路透社报道说，香港金融管理局要求商业银行清查中国大陆客户的账户合规情况。汇丰银行已经要求中国内地的客户签署声明书，确认他的资金来源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是在中国境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香港正在挤压中国大陆的客户。那挤压的意思就是这些钱要离开。那这些钱要么就回国，我觉得回国是少数，因为你好不容易跑出来，你再回去，这脑子进水了。但是会有些人脑子进水。那另外一部分资金会进一步的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比如说去新加坡、去欧美等等。那么这是一块。这是另一块，就是香港保险。在香港买保险是中国富豪转移财富的另外一个方式。我估计下一阶段就开始要搞这个了。好，这第一个。第二个，讲讲习近平。习近平对军队高级干部立铁规矩，但是还是不碰，就是不碰张又侠。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管监督的若干措施，要求解放军高级将领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这是习近平说的狠话啊。那么新华社报道说，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管的若干措施总共有7个方面，26条。这26条措施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我不知道他是解放军报为什么是这样写个这样的乱七八糟的词儿是什么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官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落实这还说要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要强化党委集体领导，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还要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这都乱七八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新华社稿子会变成这样。还要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是不是？这个估计是习近平讲。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历史重任。这我估计是习近平讲的，要不怎么乱七八糟啊？解放军报当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就重复习近平的话。文章说，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宗旨性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军报的这些总编辑都有问题啊，都这都不人话啊，都乱七八糟啊，这文字写的。 他说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正风反腐，依纪依法严处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巴拉巴拉巴拉，很长，我就不念了。整篇评论居然没有提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参谋长刘振利这么现成的例子，没有提啊。然后呢，解放军报5月25号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副题是全军各级完了没有了，叫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啊。文章又讲了一堆啊，这个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啊，然后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这个搞好常态督导，层层督责传压啊，这不乱七八糟都是啊。这篇文章又没有提到张又侠跟刘振利。那么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参谋长刘振利1月24号官宣审查立案审查，然后就没了下文啊。张又侠、刘振利，我们一直在等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什么时候去除，到现在没有去除。解放军总部、解放军各个战区、各个兵种都没有开展批判张又侠、刘振利的运动，也没有清除余毒的运动，没有搞。以往只要军委副主席落马，那清除余毒要搞几年时间，到现在一月份到现在都奔半年去了。国防大学4月8号搞了一个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习近平参加开班式，并且在开班式上苦口婆心的对高级干部、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讲话。他说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同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还是不提张又侠。到了5月7号两位国防部长，一个是魏凤和，一个是李尚福，判死缓啊。然后今天又在搞一个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习近平好像大权在握啊，今天这个落马那个落马好像都跟他有关系，但是他就是不碰张又侠跟刘振利，这实在让人有点奇怪啊。因为对他来说，把张又侠办了，你肯定要办，把这个案子办实，你现在案子办了一半，立案审查到现在没结果，这对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威信是有很严重打击的，所以这件事情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对他越不利，所谓叫夜长梦多啊。那也就是说现在习近平还在做梦啊。那习近平还有一个仇人，就是王岐山。那最近呢，推特上有关王岐山的各种传闻都越来越多。有一个传闻说，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原来是王岐山的秘书啊，他是上个月落马，官宣落马，说他咬出来70多个王岐山的人。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海外这些大 V 啊，有几个很有名的大 V， 定期都要咬一轮王岐山。定期时不长，大隔三差五就要咬一轮。那么估计这就是个政治任务啊，也你可以通过这件事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对王岐山那是又恨又怕啊。但是真正官宣的只有一个，是谁呢？就是江西省委统战部长李伟，今天官宣落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李伟是谁呢？李伟在2022年在吉林担任省委秘书长，当时吉林省委书记是景俊海。 景俊海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给习仲勋修陵园啊，所以呢拍习近平马屁，给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啊修陵园，这个陵园规模非常的大啊，所以外界把景俊海称为习近平的家奴，所以他因此这个官运亨通，一直干到吉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就是地方诸侯了。到了去年11月，这个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落马，然后推特上就开始疯传说景俊海被中纪委调走。不过到了11月7号方鸿渭落马，17号10天之后，景俊海出现在西安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来是西安科技电子科技学院，现在升格为大学，是景俊海的母校。然后呢，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官网发了一个很短的信息，短讯，配了3张景俊海的照片啊，等于是辟个谣。到了今年3月，人大，景俊海出席了人大吉林代表团的活动，似乎没有景俊海似乎没有落马的迹象啊。景俊海是2024年7月突然从吉林省委书记免职，9月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委啊，那然后第二年他是9月去的人大，李伟第二年的9月就调到江西省省委统战部长，那当然没有秘书长权力大啊，基本上是同级啊。那李伟毫无疑问是景俊海的铁杆，因为秘书长通常是省委书记的，一定是他的铁杆，因为他管着他所有的事情。那现在李伟落马，景俊海应该就有点状况啊。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今年落马一个是张幼霞，一个是马新瑞，这是副国级啊。正部级有谁呢？正部级啊，内蒙的书记原书记孙少成啊，应急部长王祥喜，易连红是江西跟浙江的书记啊，后来退了啊。重庆市长胡亨华，湖北省的原省长是王晓东，已经退了啊。中华全总党组书记徐留平啊，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是不是落马？是免职。农业农村部长韩军也是免职啊。那四川书记王晓辉现在是免职啊，但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什么处理不知道啊。所以今年你可以看到，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啊。你可以说他都是习近平干的啊，你可以说是有些人是习近平对手干的，不好说啊。那当然这个里面各种故事都有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之前呢，我们的商店搞活动，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搞活动快结束了，因为那个送的茶叶快送完了，好像是说是快送完了，所以大家要去的赶紧去，以免项羽啊。好，情绪，中共没本事只会抢，野蛮的路径依赖，也就是一帮黑帮。是的，土匪治国，土匪当国，土匪治国啊。观点，基本鼓励言的说法代表美国政府对郑立文的观点，就是对国民党相当不信任。他拦着预算拦了这么长时间啊，习近平一发话，国民党就在底下跳舞，那怎么会信任他？观点，如果某个家族的离岸信托设在香港，应该就是逃不掉。 离岸信托设在香港，离岸信托设在香港，逃不掉，啥意思？香港没那么快吧，逃不掉。情绪中国富豪以为自己在中国赚了钱，自己就是个人，兜兜转转，最后就是拿这些钱来换命。这话并不错，并没有错，这话是有道理的。最后你挣的钱是拿来换命的。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是啥？要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生活。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非常重要，那些东西才有意义。拐点，中共明着对富豪开干，但是如果逼急了，富豪也是会对中国翻脸，不会翻脸，跑就是了，跑掉就是一走了之呗。拐点，现在中共缺钱的样子表现的比阿嬷的情书那个时代更需要侨汇。我不知道怎么比啊，这没法比，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啊，不是一件事儿啊。提问：张幼霞被抓已经很久了，还是没有定论吗？不知道习近平在忌惮什么，跟自己的权力稳固有关吗？我也不知道他忌惮啥。理论上，很多人讲习近平大权在握啊，一统天下。一统天下，你把张幼霞抓了，你肯定要把他办下，把案子给办了呗，对吧？你下令把他给抓了，副主席啊，开玩笑，你不把他办成铁案怎么弄？你在部队里这老脸往哪搁？结果办到现在还办不下来，这有点说不过去啊。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还是没有控制军队，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不好办。当时抓呢有点草率了啊，有点意气用事啊。那现在抓了以后不好办，为啥？往下办呢，万一部队跟他翻脸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不好办，我的看法是这样。王老师，香港开户被收紧，请问下一步要小心什么？你在香港买的保险要小心一点啊。理解吗？提问：习近平清洗军队这么久，现在是可以信任的状态吗？我不觉得他控制了军队，否则张玉霞为什么办？不办？你至少把他的人大代表给撤了呗，人大代表到现在都没撤，对吧？说明啥？对吧？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习近平全控，那先把党内外的职务给扒掉，对不对啊？那中常会也快开了啊，中常会快开了。我们就看一下中常会七月份啊，理论上七月份要开了，我们看看中全会有啥处理。但是至少你可以先把人大代表资格给办了嘛，给大家一个，至少给大家一个看法嘛。观点：中国历史上王朝覆灭有一半是富人推动，有些富豪是和中共一伙的，现在是相互咬吧。中国的富豪，大的富豪，大的那些，那得跟中共勾兑，不勾兑你是不可能握得住这些钱的啊。那小的呢，看不上，那你就自己拿着呗。看上了，那你要勾兑一下啊。改革开放4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精英们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为什么这些经济精英为何在公共舆论中集体晋升了呢？现在既无法影响社会讨论，也不公开表达自己意见，是不是这些赚了钱的精英们是个体制的受益者呢？共产党只有一个声音， 用一个声音代替所有的声音，你现在哪有其他声音，只有共产党自己的声音。精英之前还可以讲一下，现在不敢讲，哪有人讲，讲了全部得打。你看看薛蛮子什么情况，直接让你嫖娼啊。很多有钱人并不确信一些财富都是党的，他对这个制度充满了幻觉。权力之所以可以帮助商人快速获得财富，就是因为权力具有极强的掠夺性。商人的幻觉在于这种掠夺并不针对自己，这是常识，但商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尊重常识。嗯，你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他知道。这些有钱人他为什么有幻觉？唯一的幻，大家不要以为大家有钱人和傻瓜傻到他对中共政权不了解，对中共嗜血性不了解，那是不可能，他们全部都知道。他们唯一的幻觉并不是对政权的幻觉或者是幻想，他唯一幻觉是什么？他跟官员的关系能够保住他自己，理解吗？这些有钱人他们挣钱靠什么？靠政商关系。政商关系的前提就是你跟官员有很铁的关系，你跟他之间有勾兑，所以呢一定是给你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种巨大的财富后面会对这个商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让他觉得他跟官员之间的关系能够保住他自己。这实际上是错觉，你看一下马云就知道，保住啥了？啥都没保住，对吗？情况，经商的一个朋友上周被要求补税1600万，据说国税局到了上海督办，就青浦一区下达的征收指标50亿，现在只要给你下达补税金额，根本没有协商的可能。你要不认账，马上叫税务督查，到时候不是补税，而是罚款3到5倍。这个朋友说没办法，只有卖2套房，据说还有一老板啥都没有了，外面欠债上千万，被要求补税1200万。他早离婚没啥牵挂，前几天扛着铺盖卷直接到税务投案，没钱交，不找律师，唯一要求的是赶紧判啊。观点，中共对中产和高净值人群出手是必然的事情，但至少目前还仅限于对针对无产和资本阶级的收割。随着窟窿越来越大，等收割的镰刀对准最底下的统治阶级和公务员的时候，就有乐子看了。看，这是看乐子的心态，不好这样，不好这样。共产党最喜欢就是这种啊，看乐子的人啊。情况，前几天吃过晚饭，被一醉汉找茬踢了2脚，后来报警，警察带我们去调监控，居然发现监控有实时监控，没有储存功能，找不到醉汉，没有给予立案。后来听到一个代理海康威视的产品的朋友说，很多机关没钱，付不起存储的费用，所以很多大街上的监控形同虚设，表现就是大街上总能听到滴滴的声音，实际上就是监控已满，没钱更换硬盘啊。情况，河南周口商丘很多村支书世袭制，老子干完挂儿子的名字继续干，儿子外出打工，村里有吃低保的必须交1000块，不交钱哪怕是残疾也吃不了。明线 Moon Shadow， 谢谢。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抱歉。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